薛崇俊碰了南墙，带着薛崇简气呼呼来见太平公主，把经过讲了一遍。薛崇简就在旁边溜放，娘啊，我说什么来着？肯定人家得要圣旨，人家说了，没有旨意不能随便搜宫，更不能随便抓人，您看怎么办？
有。
就见太平公主是豁然站起呀，把桌子一拍呀，反了，
反了！
什么叫圣旨？我说话就是圣旨。他们竟敢违抗，这还了得？来呀、啊，给我备免！他要亲自出马。薛崇简本来想劝他娘不应该这么做，但不敢劝他，只好在他娘面前请了个假。娘，我头有点沉，还有点恶心，跟您告个假，我回去吃点药。
滚吧，
你快点滚。这太平公主知道这次子跟自己不是一条心，没有他在眼前办事倒方便的多。就这样，他带着薛崇训二次来到东宫，把东宫紧紧的包围，命人到里边送信。太子妃和武惠妃一听说太平公主大驾来了，不敢怠慢，赶紧率领宫娥才女列队迎接。等宫门开放一看，太平公主那脸是铁青色，二人赶紧跪倒参见姑母。那是姑母。太平公主有人扶着从辇上下来，来在二人近前。我先问你们，是方才薛崇训薛崇简来了遭到你们的拒绝，是也不是
啊？
姑母荣禀，他是这么回事。
什么事？
你们张口要皇上的旨意，闭嘴要皇王圣旨。
哦，
你们的眼里头就是有皇上，根本就没有我这个太平公主，根本就没有你这个姑妈。你们想想，我要不是奉了皇上的旨意，我怎胆敢干这种事儿？你们竟敢一小反上，这还了得吗？这回我来了，你还要不要圣旨？让不让我们进宫？这太平公主说到这就撒开泼了，把巴掌扬起来，啪啪啪啪，给太子妃俩嘴巴，给武惠妃俩嘴巴，把俩人打的连动也都没敢动，哭还不敢哭。太平公主打完之后气冲冲往里就走，我看谁敢拦着。到了里边，他往正座上一坐，重训呢，跟我搜，随便搜，扎下扫。这家东宫可乱了套了，那东宫前前后后几十层院子，那跟小皇宫没啥区别，这顿搜。可是搜了两遍也没找着李守德。
呀哈，
薛崇训心里暗想，啊，这李守德藏在哪儿啊？我娘怎么搞的？你究竟有没有把握呀？
你看这怎么搅的？
他回来了，趴在他耳娘的耳边，娘，没有啊。啊，都搜到了，
都搜到了，叽啦嘎啦，前前后后搜了两遍了，怪事儿。
太平公主心说，袁蓉蓉的告密，千真万确，不容置疑啊，她绝不敢糊弄啊。李守德肯定在太子宫呢，他怎么就没了呢？
莫非他们的消息比我还灵通，事先做好了准备，把李守德转移了。他问薛崇训，儿啊，你们离开东宫之后，外边的军队解围没有？
没有，一直在外边围困着，鸟飞出去也有个影子，肯定他没溜走。
再搜，是搜了四遍没有。正在这时候，太子李隆基回来了。李隆基一看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里里外外全是御林军了，赶紧迈步上了阴安殿，一瞅他姑妈在正座坐着呢，两个妃子在旁边站着，就知道事情不妙。李隆基那个人城府极深，你别看岁数不大，心里头明白，心里头紧张，表面绝带不出来。他知道太平公主亲自出马为李守德，抓住李守德之后撬开他的嘴巴，叫他把我咬出来，他找借口好把我撵出东宫，这才达到他的目的。心说姑妈你可够毒辣的，你太不应该了。想罢双膝跪倒，姑母您什么时候来的？恕子侄应接来迟，当面恕罪，我给您磕头了。太平公主往下看了看，三郎啊，你上哪儿去了？
啊，我到中书省找姚元之、宋璟商议下一步修缮京城的事儿。
呵，你真是个盲人儿。
我三郎，不用我解释，你也知道我为什么来的，不用叫我着急，快把李守德交出来吧。你把他藏在哪儿了？
姑母容禀，李守德犯下滔天大罪，理应当诛，但我也不知他藏在什么地方。方才我跟两位宰相还谈及此事，让他们设法把李守德拿获，我确实不知他深藏何处。
呵，三郎啊，你跟我演戏演的跟真的一样啊！
那我要把他搜出来。
姑母，如果在东宫您能把李守德给抓住，我就犯下包庇罪犯的罪，怎么处置我都行。这话就咬在这儿。咱们简短结说，薛崇训搜了六遍没有，眼看日头往西转了，太平公主也有点泄了气了。临行之时，拉着李隆基的手，三郎啊，你不要多想，你是我亲侄儿，我是你姑妈，咱可是一家人呐。这都是为了为国出奸，可不是为旁的，就是搜查了你的东宫，你也未必介意。
姑妈，瞧您说的，都为了朝堂和国家大事，我怎敢挑理呢？您搜查的对，
好吧，还是那句话，你要发现了李守德，随时把他抓获，交给本宫处置。
是，子之明白。
起驾。
安乐公主折腾了一天，大败而回，什么也没抓着。那么等他走了之后，平静下来，李隆基气得一手捶案，啪啪直响，问两位妃子，我没在家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两个人把经过讲述一遍。李隆基点了点头啊，好吧，大家都休息吧，此事不准张扬出去，就跟没发生事情一样。等到了晚上掌灯的时候，李隆基回到紫薇宫，告诉心腹爱将王毛仲，毛仲啊，
把守德领来见我。
站起来！
其实李守德就在东宫，怎么没搜着啊？人藏那地方好，闹了半天，在紫薇宫夹皮墙里头有一条暗道，这条暗道能通到高力士呢，可以直接进内宫，把李守德藏那里边了。等王毛柱拿着钥匙把暗门打开，到里边把李守德领出来了。我说老伙计，闷的怎么样？
哎呀，别提了，都快把我闷死了。
什么时候
都掌灯了，
问你低一点弦儿，太子等你问话。李守德大步流星来到外面参见太子。李隆基一看这位心腹爱将眼窝深切，满脸的愁云啊，真有点心疼。守德呀，幸亏高力士给咱们送信及时，不然的话今天可够危险的。守德，我跟你商量点事儿，看来我这东宫也并不保险呐。我打算让毛柱今夜晚间就把你送出京城，你走吧，找一安全的地方安顿下来，等日后我要掌了大权，事情平息了，我再派人把你接回来，你看怎样？李守德一听扑通跪下了，殿下，今年我闷了一天呐，我反来覆去想这个事儿，我认为我的看法是对的，我不能走啊。那太平公主诡计多端，她捉拿末将，我的意思是什么？打算撬开我的嘴巴，咬出太子您，最后把你撵出东宫，这是他的目的。我要一走，他们背不住又有其他的借口啊。再者一说，到处都是太平的人，耳目众多，恐怕我也走不了。以我的主意，殿下您甭管了，明天我就自首去。他们问我在哪儿待着来的，我就满嘴胡说八道，我绝不会把太子您供出来，我就喝出我这一堆这一块，我跟他们干了，他们顶多要我这条命吧，我也不能叫太平公主如愿。李隆基一摆手，不行不行，此计是下策。守德呀，我怎忍心把你献出去呢？往后再不要想。不，殿下，我翻来覆去的琢磨了一天呢，认为这是上策呀。你何必因为我叫他抓住了小把柄，让您日夜不安呢？连国家大事您都处理不了，我一死了之啊！殿下，您就答应了吧，我给您磕头了。正在这时，两位王妃带着心腹使女袁蓉蓉来了。这袁蓉蓉的身份始终没暴露。等袁蓉蓉他们进了紫薇宫之后，借灯光一看，呀，李守德，哦，他没离开东宫啊，怎么搜查了六遍都没搜出来呢？他藏在哪儿了？难道紫薇宫附近还有密室不成吗？按理说我现在就应该给太平公主去报信，这会儿要派人来肯定能把他堵住，但是难以脱身。太子妃来就带他一个心腹人，连第二个都没有，他还得在旁边服侍呢，要离开了将来怎么解释你上哪去了，那就不好办了。因此袁蓉蓉心里头着急，表面上还假装稳定，瞪着俩眼看着李守德。两位太子妃就问了，殿下，那么下一步您打算怎么办？
哎，
这不正商议呢吗？我打算叫毛仲把他送到平安的地方，可是说什么他也不走。这件事我也没有咒念了。
两位太子妃就劝让李守德走，你不用管太子，只要你平安无事就行。这李守德坚持自己的看法，说什么也不走。一行鼻涕是两行眼泪，嘴里头直叨咕：殿下对我天高地厚之恩，我永远不能忘他。我是潞州的一个孤儿啊，在走投无路之时，是太子收养了我。多少年来，太子拿我就当亲人呐，比儿女还疼，请人传授我兵马武艺，太子教给我读书，讲做人的道理。如今太子有难，我焉能一走了之啊？我更不忍心为了我让太子受苦啊！因此，王妃您甭往下说了，我是一定前去自首，我就豁出我自己去了。这袁蓉蓉在旁边听着，一看李隆基也哭了，两位妃子也哭了，王毛仲也掉眼泪了，他心里头也不太好受。这袁蓉蓉啊，心里头来回的想，这太平公主说李隆基是个暴君，这个人专横自私好杀，但自从我到了东宫这么长时间，我怎么没看出来？我看李隆基这个人很随和呀，这李守德无非是个奴才，跟我差不多少。你看，他为了保护这个奴才，就花了这么大的脑筋，宁愿自己担责任、担风险，也不忍把李守德献出去。这要换个旁人，这算个什么呢？再者一说呢，李守德这个人也怪不错的，你看长得像半截子黑塔，大脸猛胡子，跟凶神恶煞差不多，但这个人深明大义，还的确是个好人。哎呀，要这样的人死了，真叫人心疼。莫非我错了？我不应该告密？莫非太平公主欺骗了我？不能吧。哎呦，他这个心里头左思右想，拿不定主意了。就在这时，王毛仲说话了：殿下，二位太子妃，我是个粗人，我想到哪儿说到哪儿，有什么说什么。我一直在琢磨，为什么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把太平掌握的那么清楚，莫非他是神？当然不是，那必然在我们身边左右有太平的耳目，他们如果没有十成十的把握，怎敢上东宫来拿人呢？嗯，我殿下呀，你应该注意啊，好好把东宫的人整顿整顿，把这奸细查出来。嗯，其实李隆基也在这方面动过脑筋，但是他看谁都不像。听王毛仲又提出这个问题来，李隆基是紧锁双眉，问太子妃王氏：“你说呢？”我也觉得这事儿奇怪，毛仲说的不假，莫非我们这里边真有内奸不成？李隆基就问毛仲啊：“今天在这儿没有外人，你看谁是内奸？谁可能出卖咱们？”殿下，那我说了，太子妃，你们可别生气啊，说吧。但是要有把握，绝不能屈王的人。嗨嗨，
我也没什么把握，我就看这里头有毛病。要说内奸是谁，就是他。没想到王毛仲转过身来，用大粗手指头一指袁蓉蓉。
袁蓉蓉那心呢，正胡思乱想，
突然一惊啊！哎呦，扑通坐地上。啊！连李隆基在两位太子妃俱是一愣。毛仲，你说蓉蓉是内奸？
对。
理由是什么？太子荣炳，这袁蓉蓉什么出身？他原来是谁的人？
他就是太平公主的人。
我就纳闷，为什么太平公主无缘无故把他送进东宫？当然袁蓉蓉挺聪明，也会来事儿。
那会来事儿的人多了，
为什么把他打发来？必有隐情啊。另外我发现有的时候袁蓉蓉就不在了，一走很长时间，他上哪去了？嗯，袁蓉蓉，你说你究竟干了些什么？今天说了实话还则罢了，不说实话别怪我王毛仲无礼。王毛仲说的是把佩刀拽出来，袁蓉蓉吓得嗷一声背过气去。哎呀，太子妃一看可不高兴了，
毛仲啊，你怎么能这么干？无凭无据，血口喷人呐、啊！你看，把孩子吓成这样。
李隆基一面命人抢救袁蓉蓉，一边沉思不语，脑袋像闪电一样，把前后的事全都连在一块儿，仔细分析。确实也对袁蓉蓉产生了疑心。利用抢救袁蓉蓉的机会，他问太子妃：“最近蓉蓉离开过你没有？”“
啊，他有时候在我身边，有时候不在。”“
不，今天出事以前，他离开你没有？”“
好像吃完了早饭，他就走了。”“
上哪去了？”“
回他那屋了呗。”“
来人，把春红给我叫来。”
因为这个春红
也是太子妃最喜欢的侍女，跟蓉蓉住在一个屋，一屋两张床，他俩形影不离。要一问这春红，那不就真相大白了？时间不大，春红来在里面是参见太子。